用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志下》五章。五章是关于圣殿建造完毕，所有的圣殿里的设备摆设完成，神的荣光充满圣殿。这样的记载对于被掳归回的百姓是急需的，他们在建圣殿受到阻碍，停工了。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成，荣光充满，这样的篇幅会成为他们的期待。他们也希望圣殿建造好，神的荣耀就充满圣殿。他们也巴不得这个时刻的呈现。因此，第五篇对他们来讲至关重要。五章一节，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，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械都带来，放在神殿的府库里。圣殿建造完成，绝非是一人之功，是大卫和所罗门之间联合工作的结果。我们可以说是两代人完成的。在神救赎历史的推进的过程中，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神的救赎的工作，而是一代加一代人，一代人又加一代人，神把每一代人放在他们恰当的好处，又让另一代人来接替上一代人，下一代人再接替上一代人，直到神事工的完成。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一个人可以全部来完成的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有人栽种，有人浇灌，唯有神使他生长。圣殿是上帝特别的应许，大卫有大卫当做的功，所罗门有所罗门当做的功。大卫预备好了圣殿所需要的一切，圣殿的选址，圣殿各样的材料，我们可以称之为建材。大卫还准备了这个府库，也预备了立位人。这一切的预备，才有我们看到第五章11节到14节这样的一个场景。因此来讲，神的工作是他的百姓一代人接一代人，上帝使用他们，让他们各尽其职，完成上帝所赋予他们的工作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、各支派的首领，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，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，就是西安运上来。我们看到这里，在想这些长老、首领和族长，他们为什么如此的心甘情愿？如果我们再往上看，《历代志上》的28章，大卫要求他们为上帝的圣殿建造来奉献他们的财物，他们是心甘乐意的。到了这里，所罗门就呼召他们一起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，就是西安运上来，要放在圣殿中。这些首领们，他们在大卫的时候出钱，在这里要付上他们的气力，而且是心甘乐意。他们也期待上帝与他们同在。 今天很多教会的人认为，我出钱就够了，我不需要出力。你出钱的是老大。有人认为，我能出力，但我不能出钱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长老、首领和族长，他们拿出自己的财物来建造神的殿，他们也付出他们的气力来完成圣殿所有的工作。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圣殿的完备。于是，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间前都聚集到王那里。以色列众长老来到，利未人便抬起约柜，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，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。约柜终于要回到上帝特别为他预备的地方。之前约柜在哪里了？在西安了。在之前在哪里了？俄别以东家三个月。在之前在哪里了？约柜搬运失败。最早的时候，约柜在哪里？在西乃山被打造出来，又在以色列犯罪之后旷野漂流了40年，多么的波折，多么的波折。而在所罗门的时代，约柜运到圣殿之内，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的底下。为什么有那么多波折？足以看到神的百姓没有按神的律法侍奉神，是他们悖逆的证据。假如他们顺服，约柜怎么和这些悖逆的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？后来又经历各样的波折，被非利士人抢走，运送失败，后来就放在西安。现在这个时间要把约柜运来，放在神让大卫和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中。到了后面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充满他的殿。神喜悦他们如此行，而中间所有的波折都见证上帝百姓的悖逆。他们的悖逆导致神的约柜搬来搬去，他们的悖逆写明他们是何等的顽梗。而这个时间，祭司和利未人要把约柜运上来，并且抬起约柜，这是遵照神律法的要求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，多得数不胜数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。我们看这里的描述是比较细致的。约柜放在哪里？放在至圣所。至圣所被称为内殿，那里可不是谁都可以轻而易举进去的，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。约柜是象征神的临在，神住在他百姓中间。两个基路伯的翅膀遮住约柜，那是最荣耀的地方，又是人所不能去目睹的。 第八节就写到，基路伯张开翅膀在约柜之上，遮掩约柜和台柜的杠。约柜象征神的临在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，那位超越的荣耀的神，却以这样的方式住在他百姓中间，与他百姓同在。我们称之为以马内利，神与他的子民同在。基督徒为什么张开翅膀要遮掩约柜呢？神的临在，他荣耀的彰显，是受造物所无法承受的。就算在受造物中是最圣洁的，他在上帝面前也是污秽不堪的。有谁能够承受上帝的荣耀呢？因此基路伯遮掩整个的约柜。后面又记载，这杠甚长，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，在殿外却不能看见，直到如今还在那里。这里可能是为了祭司和利未人着想，因为唯有他们才能够进到圣殿。约柜里面唯有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，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放的。除此以外，并无他物。约柜里面是有两块石板，就是十诫。这里就象征着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信实。为什么要提到西乃之约？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，就意味着大卫和所罗门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他们所做的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。历史是有它的连续性，有它的有机性。我们看待圣经的历史，容易把历史进行分割，好像前面的历史跟后面的历史没有关系，其实并不是。前面的历史和后面的历史都有它内在的连贯性，是不可以把它分割的。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他说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是从会幕象征性的临在居住，而现在上帝将要在圣殿中临在，彰显他与他的百姓同在。这里谈到耶和华与他们立约是西乃之约，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事件和现在的事件，它是有连接性的。甚至过去的会幕、现在的圣殿和耶稣基督是有连接性的，甚至和我们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依然是有连贯性。会幕象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，圣殿也象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。活在今天新约的我们，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？透过过去的会幕吗？透过过去的圣殿吗？圣殿和会幕是影儿，而耶稣基督是神以马内利的显明，道成了肉身。那个在原文中是支搭帐幕，谁亲自 取了人性住在我们中间，与我们同在。所有的影儿得到应验，神有一天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他取了人性来到这个世界，完成救赎的工作，拆毁中间的幔子，填平罪的深渊，让我们与上帝和好。我们可以享受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与他同行。十一节，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，并不分班供职。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、西曼、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，站在坛的东边，敲拔鼓瑟弹琴。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，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，声和为一，赞美感谢耶和华。我们看到这里的合一，合一的侍奉上帝，他们也渴慕敬拜神。从他们的人数，从他们所做所行的，表现出他们渴慕神。作者为什么这样的记载？是希望被掳归回的百姓能够效法他们，齐心努力建造被火所焚烧的圣殿。先知不是责备他们吗？你们自己住着天花板的房屋，个人只顾自己，神的殿是荒凉的，圣殿还没有建立起来，你们回来了，受到攻击阻碍，你们就停工了。最大的问题不是仇敌的问题，是他们失去了对上帝的忠心。因此这个场景激发那些被掳归回的人要同心合意，要渴慕敬拜上帝，才能够在停工的地方再次开始建造，直到圣殿的完成。吹号、敲拔，用各样的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，说：“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他们怎么赞美耶和华？我们仔细去看，在历史书或者诗篇，对耶和华的赞美是以他的属性为中心的，也以他的作为为中心来发出赞美。称耶和华为本为善，因为耶和华是良善的，在他毫无邪恶，他与邪恶不两立。他们赞美耶和华的理由是耶和华是良善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翻开圣经，随处可以看到神的良善，神的创造是良善的，他为人预备了生存的环境，让人用他的形象，给男人预备配偶，给他们预备好的环境，让他们在地上可以荣耀上帝。我们看到犯罪之后，神是多么的良善，向罪人施予恩典，要赐下女人的后裔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先祖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在旷野漂流40年，神对他们是何等的有忍耐，何等的宽容。我们无法看见神对他的百姓有任何的残忍的对待，反而是良善的。这位良善的上帝值得去赞美，去 颂赞的。我们会说，神会试炼他的百姓。如果他的属性是良善的，他试炼他百姓的动机和目的、方法也全部是良善的。神不是一个邪恶的掌权者，以戏弄他的百姓为乐，从来都不是。我们相信以色列人，他们在圣殿赞美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本为善，他们可能会想到他们的先祖在埃及，神多么的良善，救拔他们出了埃及，他们的先祖在旷野屡次的犯罪悖逆抵挡，神对他们的宽容一定是大过他们的过犯。神也试炼在旷野的百姓，他们遇到路难走，缺吃少喝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他们并没有播种，也没有收成，他们穿的鞋子没有破，他们吃的是玛拿，是神完全丰富的供应，这难道不是上帝的良善吗？就连上帝对他们的试炼，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完全，做神的子民，做圣洁的子民，一切都是上帝良善的。所以他们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在以色列的救赎历史中，只能够看到上帝的良善，也只能够看到上帝的百姓是何等的悖逆、顽梗和不幸。他们就扬声赞美，说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活在新约的我们更能够看到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与神为仇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儿子设为挽回祭。这是何等良善、何等慈爱的神，没有把我们的罪归在我们身上，没有把我们的咒诅归在我们身上，没有把那个永远的深渊留给我们，反而让他无罪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在这个世界有什么能与上帝对我们的良善慈爱的作为相比较呢？我们想到这一件事，我们也应该扬声赞美耶和华，说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也会说，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也会说，然而因他的大爱拯救了我们。我们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感动，因为这位良善之神所展现的良善都在十字架上面，所彰显的慈爱也在十字架上面。我们一默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，我们不由得会赞美耶和华是良善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。这是多么荣耀的时刻！神喜悦他的百姓敬拜他，他也喜悦住在他百姓中间，他乐意与他的百姓同在。他的百姓是好人吗？ 他的百姓是圣洁的模范吗？他的百姓是伟人吗？不是的。以色人在旷野，显明他们是十足的罪人。他们到了迦南地，显明他们是好人吗？不是好人，依然败坏，藐视神的旨意，是失计不是吗？扫罗王和他的百姓追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不是吗？在哪里可以看到他们的良善？在哪里可以发现他们的美德呢？美德少得可怜，他们的罪恶多得数不胜数，耶和华却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。神的荣光充满圣殿，这位超越的、伟大的神，却俯就他自己，向他的百姓来表明他爱他们，愿意在他们中间，愿意做他们的神，他也愿意把这些罪人视为他的子民。你我不在那个时代，不在那个场景之下，如果你和我在的话，我们心被上帝的恩典所感动的，这是何等圣洁，何等威严的上帝居然在我们中间，居然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与我们同住，与我们同在，多么大的恩典。当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的时候，也意味着圣殿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，不是为了彰显大卫所罗门的财富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上帝要用圣殿来表明他在他子民中间，同时圣殿的存在也是为了让百姓能够敬拜他，得到赦免，得到医治，来复兴他百姓的生命。当上帝用荣光充满圣殿，他在宣告这个圣殿不属于所罗门，不属于祭司，不属于利未人，是属于上帝的，为他所有。因为这圣殿是他所应许的，是他所预备的，是他所选的地方，是他指示特别的人来建了圣殿。圣殿是他的，他有所有权。我们多么希望上帝的荣耀也充满我们今天的教会，也充满我们今天的家庭和我们的生活。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优先于一切，他愿意与我们破烂不堪的教会同在，他也愿意与我们这个满身充满罪的罪人同在，他也愿意与我们破碎的家庭同在。我们是否回应他的恩典，甘愿顺服，让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家庭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？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我们的，全部都属于上帝。我们可以晓得，当摩西顺服上帝的指示和安排，建造完会幕，真的荣耀充满。如果我们在看所罗门按照吩咐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神的荣耀也同样充满。如果我们顺服上帝，顺服他的话，回应他对我们的拯救之恩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会 岂不更充满神的荣耀呢？因此，我们不得不说，我们看到那个令人羡慕的场景，这个场景是被掳归回百姓所需要的，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看见超越伟大的上帝愿意在他百姓中间与他们同在。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不再是所罗门的圣殿，因为已经被拆毁，我们所看见的是神取了人性来到这个世界，成就了救赎的工作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圣殿不过是影儿，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向我们的彰显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与你为敌的时候，你设立你的儿子做我们的挽回祭。你何等良善，你何等慈爱，使我们可以享受恩典，被你的慈爱所环绕。我们所看见你的荣耀要大过所罗门那个时期所看见的荣耀，因为你取了人性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这些罪人成就了救赎的工作。愿这宝贵的真理充满我们，愿你的恩典征服我们，使我们向你悔改，归向你，并且将颂赞全然归给你。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